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四节，找着了，我们一同诵读。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曾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兄弟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上帝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是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假装，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假装。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读经到这里，我们请杨长老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刚才鲁牧师在祷告的时候提到家庭教会，就是南京那个是尼古的吧，还是不是？好，不是 ，OK， 好，就是我也刚从厦门回来，就是我到厦门去为纪灵弟兄主持他的婚礼啊。纪灵弟兄是我们布道团的同工，我们在澳洲举办那个长头龙布道大会的时候，差不多是由他自己一个人整个人撑着那个场面，他很年轻，才26岁。所以他结婚以后他会跑到雅加达去帮唐牧师牧会，然后也可能在华文的那个神学院吧，有一些的这个主要的工作在那里，那个但是还不是太明显。所以这一次我们在印尼退休会的时候，他爸爸跟妈妈有过来，不晓得你还记得吗？就是那些有参加退休会的人，唐牧师就当场这个介绍他们，同时他们也邀请我到他们那里的家庭教会讲道，就到了两个地方。我跟你讲，在家庭教会讲道是完全的另外一回事因为就是家庭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也不是我第一次跟在家庭教会讲道我还记得以前是河南非常非常偏僻的农村的地方，但是厦门就比较开放一点吧，就不是太过秘密，有一点半公开的这个情况，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的就是我发现当我把照相机交给他们说你拍几张照片我回去分享，他们就拍人的头的后面，就是他在后面拍，他就不拍会众的脸 万一你把它放上 Facebook 还是什么的话，就麻烦就多了。所以还有这一类 的情况发生。另外一个就是家庭教会是很自然的一种的教会，而且我是非常觉得很真的一个教会，因为你要冒着坐牢的危险去办教会，把自己的家改装，他们都是这样子，把自己的亭子加上一个屋顶还是什么的，就自己去弄。然后教会里面的领导都没有特别的头衔，他没有牧师，没有传道，或者是至少我去的地方就是没有长老、执事之类，他们就是家庭教会的领袖。所以这种领袖的形式是非常自然的，而且你就发现他们有战场上的这一个刀疤，你懂吗？就是他跟你讲说，这个我们的负责人坐牢坐了12年，这个负责人坐牢坐了几年，我很怕他问我坐牢坐了几年就是而且你讲到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经文还没有讲出来，你就提了一下，你就发现那些人就嘴巴已经把经文念出来了。特别纪灵弟兄 的家庭是非常爱主的家庭，他的爸爸恩泽，王恩泽弟兄就是其中一个家庭教会 的主要发起人，他的岳父也是，所以他你说书香世代，从属灵的角度都真是这样子。他的阿嬷已经年纪很大了，而且是眼睛都看不见，是瞎的，但是他的整个诗篇他都背下来。你可以想象在这些人面前讲到，你万一讲错，你看到脸色变的话，你就糟糕了。所以我们当然是以战兢的心情，也非常感恩的心情在那里讲到。你也发现弟兄姐妹是非常爱主，而且非常热忱，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那一种迫切感，不是不温不热的那一种的教会。他们也在他们当中也学到很多的功课，所以不单只是在讲道，而且他们就是有一个现象，就是当你问要讲多久的时候，他就说最少一个小时，所以用最少。新加坡一定是最多的，最多35分钟，很多教会都是这样，就很怕你超过时间，你懂吗？我在最近让另外一个长老会讲到，他说你最多只能够讲半个小时啊，不然的话我会麻烦。我说你是什么麻烦？他说哦，我们这几天很紧啊，他们就会怪我嘞。传道跟我讲的，他们就会怪我，所以哎呀，真的是很不一样。他们这两个所到的家庭教会都同样的用同样的口气说，你最少你要跟我们讲一个小时哦，所以这是很不一样的这个情况。但是在吃饭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的确也有其他的需要跟其他的问题的存在，就是谈到培训上面，还有更多可以不可以去请罗牧师过来啦等等。我现在跟你讲哦，他说请你过去还是什么，这有没有更多能够互相交流的这一个情况。而且另外一个比较令人担忧的就是，他们也提起许多其他的人也过来这里想要来做培训工作等等，包括新加坡超大型教会的一些大头头也到过他们当中，而他们也就指出了其实当中就起了一些混乱的情况，也不知道谁说话算数，是不是他的教会够大有几万人我们就听他的。然后也提起了我自己认识的一些走偏门的同工嘛，就是他们的教义啦什么的都有一些问题等等的。所以你就发现在事工里面是有问题的，就是每一个人都会面对不同的挑战所以可能在往后的日子，特别是我们归正教会归正中的弟兄姐妹可以过去给他们比较好的一种教导，或者是把我们所认识的跟他们分享，也同时向他们学习，特别在精神上面的这一课是我们书本上是学不到的。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到底那个准绳在哪里，是不是你说话比较大声一点就你赢，或者是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所以我就要往福音的真理这一方面去想。那我们相隔那么远，要飞过去那边要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而全世界有那么多的教会，到底是以哪一个意识形态为准，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也要 我们好好思考的问题。所以今天早上就愿意从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四节，其实是整个第二章跟其他的章节，来好好思考福音的真理的这个问题。好，圣经打开在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因着你给我们的大恩大爱，满心的感谢你，就让我们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而因着你那个无物的智慧，你那莫大的爱心，你那完完全全毫不会犯错的旨意，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就求主你叫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好叫我们感恩，好叫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改变我们的一生。愿你误用仆人口中所说的话，和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思所念的，都的确是蒙你的悦纳。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永远的盼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其实加拉太书是改革中一卷非常重要的书信，在我自己的堂会里面，我们现在是在解加拉太书，而越发现越解的时候，就越发现自己对真理的理解跟有关福音上帝的事情理解实在是太肤浅，太远太远了。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现象。倘若有一天你在讲道的时候、解经的时候、教主日学的时候，你觉得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最容易的，随便上台我讲几句就可以了，那你的祸就大了，因为这是绝对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而感谢主，他的话语就活生生在我们面前，我们在哪一个时候、哪一个时代都能够在其中吸取许多非常非常重要的光照，而会继续这样子下去，因为他的话语就是如此的真，如此的活。而加拉太书重要的地方就是，据说是马丁路德从加拉太书里面得到因信称义的这整个基要架构，所以整个改革中就从加拉太书里面开始，所以许多人把加拉太书当成是改革中新约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本书信，就是它是一个最典型或者是最准神化的一卷书信，因为从中得到这个非常非常纪要改革中改头换面，把整个教会引回正道的这一个主要的一卷书信。那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加拉太书也是因着使徒保罗为了要恢复正道、恢复真理的这一个正道而变出来，就是辩论的变出来的一卷的书信。为什么呢？因为加拉太的基督徒因着受到犹太传道人的影响，认为救恩本身是不足够的，所以你要加上许多的礼仪，包括割礼等等，所以就有使徒保罗那么强的一种的辩论，把整本书信的要点放在为什么我们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信加上行为而称义。但是比较令我感到兴趣的就是使徒保罗的做法。所以第一章里面，使徒保罗是非常坚决的宣称自己作为使徒的这一个身份，来奠定说我所传的是有权威的，不是阿狗阿猫在讲话，而我是使徒，是主耶稣通过不同的方法来亲自招选我的。而在第二章开始的时候，他在讲述过了14年以后，他跟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而且带着提多同去。为什么带着提多？因为提多是外邦人，而且是没有受过割礼的外邦人，所以那个时候他使徒保罗所讲的事情，就是他还是为着这件事情争辩，就是外邦人就因信称义，他不用加上许多不同的礼仪。但是比较令人感到兴趣的就是他使徒保罗的做法，他去那边争辩的时候，你看第二节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曾说，就是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我传福音的办法，我传福音的真理，我要跟弟兄们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换句话说，他是去那里找教会的领袖，有名望之人，教会的领袖来背地里好好的解释我的这个事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他带了这其他的弟兄同在，就是所提的，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不用受割礼等等啊。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 第二章第六节，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关，上帝不以外貌取人，那一些有名望的人并没有加增我什么。所以虽然他说其他人是教会领袖，但是其实是对我无关的，我只是要好好把这一个我所做的事工好好的交托给他们，告诉他们到底是什么一回事。然后他这种私底下的这一种的交通是奏效的，就是他好好跟众弟兄说，其实我所做的工作是这样子，巴拿巴在这里，提多在这里，他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是很爱主的一个外邦人，他也没有受过隔离。所以其实其中一个功课，到后来的一个功课，就是到后来所得到的结论，就是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而你就成为基督徒，你可以按照犹太人的习俗继续受割礼，或者跟着犹太人的习俗，因为它是你的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后来提摩太就受割礼。但是如果你是外邦人的话，因着福音的缘故，你也没有文化的这种的包袱，为着福音的真理，你可以不受割礼，你根本不用按着礼仪去行事。所以在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所以当保罗好好的私底下跟教会领袖谈好了以后，你就看见第二章第九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基法就是彼得、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就是他们有一个同意，就是好，使徒保罗、巴拿巴、提多，你们是外邦人的使徒，你们可以去，我们接纳你。 So the right hand of fellowship， 用右手，这是当时 的习俗，就是说我们完全接纳你，你可以去，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事工放在犹太人的身上，你们就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跟外邦人的光。所以我们看这个是皆大欢喜的一个情况。所以保罗有这个智慧，他在私底下好好的把他的事工给交代出去。但是后来整个这个经节就有一个极大的转变，就是第二章第十一节，后来彼得到了安提亚，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当面抵挡他。可先前是私底下我好好的把事工交代给你，但是现在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的抵挡他。为什么呢？保罗说，因为从雅各那里的来的人 OK， 刚才他已经说了，基法、雅各、约翰，这是有名望的人，他们是公认的教会的 pillar， 教会的这一个支持最重要的领袖。所以当雅各那边有他的这一个跟随者来的时候，未到以先，彼得是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但是这些人一来到以后，保罗说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说彼得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在那个时候，犹太人是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就好像回教徒可能就不跟你一起吃饭，因为你是猪肉嘛。所以新加坡的回教徒有一些比较严谨的，他根本是跟你隔绝的。所以彼得先前是愿意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但是当雅各的人出来的时候，他就怕，就跟他们隔开了。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哦，而且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一点。因为彼得不是什么阿狗阿猫，你懂吗？他是使徒中差不多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使徒，是教会的领袖。而唐同龙牧师也常常指出，彼得是一个在人类历史里面首先看见基督是耶稣是基督的这一个人，对不对？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个你是以利亚，你是众先知，你是一个老师。耶稣就问彼得说，你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然后主耶稣就说，今天我把教会建立在你这个磐石上面，基法 Petrus， Your name is Petrus， 我把教会建立在你的磐石上面，我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就是说从他开始，所以罗马天主教认为彼得是第一位教皇，然后从彼得下来全部就是教皇安利教皇教利安利教皇，所以直到今天这个教皇所坐的位置是 Peter 的位置， 彼得的这个位置。昨天我出席一个罗马天主教的一个聚会，新加坡的大主教 Nicholas Chia 出现，就穿着他全副军装出现，哇，实在很壮观，你懂吗？没人看见他人要亲他的手嘞，亲亲亲，我就一个人就跪下来再亲一亲，哇，这个挺不错的，那不懂有没有消毒就是了啦，就是、但是就是很庄严，很相信彼得的这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身份，而且他是使徒中的领袖，每个人都知道，年纪也算最大，脾气当然也是最不好啦，但是他经历过许多东西嘛，他在水上走过来，你有没有？没有，对不对，实际上至少走几步嘛，就沉下去，但是他有经历过许多很大的神迹奇事，他自己也能够行神迹奇事，对不对？他能够医病等等，是公认的教会领袖，但是竟然他会怕，而且不是怕什么东西，他是怕人，所以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一件事情，就是人是挺麻烦的，这个我常常记得 Greg Lindin，新加坡的一个富商之一嘛，他被访问说，你那个医生就是赚那么多钱，这么厉害，请问你行商，行商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One word, people。 最难的就是 people, 就是人，人际关系。彼得这个大使徒竟然会怕人，会怕不好意思，会怕更有权威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就是最厉害的人还是会有他的弱点，就是不管这个人是谁，他可以是最大的使徒，他可以是会走在水上的使徒，他可以是跟着主耶稣三年半，他可以是认出你是基督永生上帝儿子的这个使徒，他竟然有他自己的弱点。这也是我们归正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人都是完全堕落的，所以我们就不相信有圣人。但是这是很难做的事情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多多少少都是非常崇拜在上面的人，或者是我们的领导等等，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嘛。这一次在厦门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是唐牧师的翻译嘛，他们就一直来看着这个video, 然后刚好恩泽弟兄跟纪灵弟兄他有一个 surprise, 他就不跟他们这些人讲说这个婚礼的主持人到底是谁，就是我就当天出现，然后你就发现那些人头在转，这个人是谁，是吧？他的声音听得很，这个是杨大明，这个是杨大明，真的我不骗你嘞，完了以后真的是排队来拍照嘞，哇，你是杨大明，我们看到你很久了，什么什么的，哇，你是唐牧师旁边的，就是排队啊。我没有跟我太太讲，年轻的小女生说我们很兴奋看见你，我们很高兴，我们要跟你拍照。然后我回来跟另外一个同工讲，哇，我很厉害，你懂吗？那个同工说你算老几，唐牧师出来如果他出现的话，你这个杨大明靠边站嘛，我们现在要跟唐牧师拍照，你不要挡住，你靠边站，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因为我们崇拜英雄嘛，我们觉得我们的领袖，我们的牧师，我们所敬爱的人一定不会犯错的嘛，就是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发现领导牧师传道有弱点的时候，我们会很惊讶，我们会很失望，我们会失落，怎么会这样子的，怎么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但是从经上我们看见最大的一个使徒他都有弱点，而且这个弱点是挺不好的弱点哦，他是怕人，你懂吗？有没有搞错？怕人，他应该怕上帝，对不对？不是，他怕人。所以我们要知道伟大的人都有伟大的毛病，这是唐崇荣牧师自己讲的，伟人本身连他的毛病都是伟大的，或者是很大的，所以好像大卫本身就有极大的这个毛病，他虽然是极爱主的一个人，但是他有很大的毛病。所以我们不要一直以为我们的领袖们都是完完全全是百战百胜毫无错误的，不是，因为连彼得这个大使徒都会有怕人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提醒。第二，我们也看见当有一个人犯错的时候，竟然会有很多人跟着他犯错，这是经上所告诉我们的，从雅各那里的人未到之前，彼得就跟他们 跟外邦人隔绝，然后十三节说，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着他装甲。这个华文的翻译是挺有趣的，装甲啊，就是给先啊，就是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装甲。英文的翻译是 hypocrisy， 就是跟他有假冒为善的这个情况。Hypocrisy 是比较文雅一点吧，装甲就是很露骨啦，就是这个给戏给讲，就是给先，台湾人常用的字，就是这个是装甲，而且不单只是很多人跟他装甲，连巴拿巴都和他装甲，你看的情况有多糟糕。就是一个领袖犯错的话，你就会发现会有很多人在跟着犯错，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情了，但是很少人就比较敏感于这样的事情。当然不局限于教会，在很多方面都是这样。你懂我所很喜欢的一套影片叫做活着，有没有看过？有谁看过吗？活着，张艺谋的。张艺谋应该是2003年的一套影片，是算是中国黑色幽默影片吧，但是是挺凄惨的，就是葛优跟巩俐演的啊，你可以在 YouTube 完完全全不用付一分钱看到，有人把它放到上面。活着是讲一个，是从小说里面翻过来的，就是讲述一个很有钱的人叫富贵，然后富贵一生的遭遇，因为他有钱到不用走路，有人要背着他走来走去，连走路都不用的，然后他就赌博嘛，然后倾家荡产，全家人就很惨，然后就刚好经历过中国建国的这个年代，后来就文化大革命等等。整个活着背后的意思就是，当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他整个人生的意识形态一直在改变。他用比较含蓄，中国电影嘛，不然的话你会被抓，但是到后来还是被禁，比较含蓄的方法来比喻。例如说富贵小的时候常听的一首歌，就是他一个儿歌，就是小鸡小鸡，小鸡长大变成小鹅，小鹅长大变成小羊，小羊长大变成小牛，小牛长大就变成共产党。这个是他在建国的时候讲的，但是经历过各种非常大起大落的情况底下，到后来影片的末期只剩下他跟他的外孙，外孙他就买小鸡给外孙啊，外孙说老爷老爷，小鸡会变成什么？他说哦，小鸡长大就变成小鹅，小鹅长大变成小羊，小羊长大就变成小牛。那外孙说小牛长大怎么办呢？他说小牛长大你也长大了。所以就从这种字句里面说，我们都长大了，我们不再相信共产党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都长大。但是在影片里面你就发现到，真的是意识形态改变的时候，一大伙人在跟，所以他们就影片里面就讲这个大跃进啦，那个什么去抽去敲锣打鼓去除四害啦，村长一直在变啦，他先前就讲这一句，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话语又改啦，就是因着权势的关系，你就一大批人，从最小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到有一个叫春生的，他的好朋友是县长，到县长，他都因着这个权威的改变而一直在跟，一直在跟，一直在跟。所以经上所说的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不单只是属世的情况是这样子，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子。当一个重要的领袖他有问题的时候，你就不会很惊讶为什么其他人会跟着他，不单止阿果阿猫跟着他，还是连巴拿巴这一类的人物也跟着他。所以我们不要太过惊讶有这种情况的发生。最主要的，到后来我们看见使徒保罗自个的那一种反应，当他看见这种情况的时候，第十四节，但是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我就在众人面前 OK， 先前他是在以智慧在私底下谈事工的问题，现在他看一不对，他就在众人面前对教会的这个大领袖使徒彼得说，你是犹太人，你既 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你为什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然后下来这几节就一直在变，你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他就提出福音不是因着律法的这一个事情，接下来几章也是这样子。那保罗对彼得的这骂的这件事情是一个既不寻常的事情，因为你要知道使徒保罗不是原先的十二使徒，不是原先的十二个使徒，除了犹大背叛主耶稣以外，他们都跟着主耶稣三年半的时间，就跟主耶稣一起生活。保罗就很不一样，保罗差不多是半路出家的那种情况，是主亲自在大马士革的路上挑选他，按照保罗自己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所说的，用三年的时间直接的启示。所以你可以想象，对众使徒来说，这个是从外面进来的，所以还要花一段时间来真正从上面的启示来知道他真是使徒。他们也接受他，对不对？他以右手的香蕉之礼来接受他。但不管怎么说，他也算是后辈嘛，对不对？后辈竟然会在众人面前指着彼得这个大使徒，相比之下就好像杨达明去讲唐崇荣不对，而且不单只是讲他不对，在众人面前哦，讲经大会如果翻到一半我说哎 ,Hello, 你讲的不对，你每个人就啊有没有搞错啊，就是为什么这样大胆，为什么这样大胆。保罗所说的是，我看见他们行的不对不正，为什么？以福音的真理不合。以福音的真理不合，他就很大胆的站起来挑战每一个人公认是权威的教会领袖。这一段经文在负面的影响是，很多人认为他就是保罗，哦，他的牧师就是彼得，所以我就随随便便写个 email 也好，当众也好，什么方法也好，就说哎，你讲的不对，这个不对，这个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用这种方法。为什么啊？加拉太书保罗也是这样子，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比较重要的这个纪要原则就是，你看见因着真理的缘故，保罗竟然有这一样的反应。先前那是私底下讲话，现在他因着真理的缘故，他就愿意在众人面前，那么多人面前，毫不给面子的指责出彼得的错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告诉我们真理的重要性。我最近几年一直在探讨很多的课题，包括教会的这一个性质，真理本身，扶贫工作的重要性，这种种的东西我都在想。真理本身是一个，当然是巨大巨大的一个课题。唐崇荣牧师说，希伯来文化给人许多重要的贡献，其中一个就是真的这个概念。什么是真？什么是真理？但是你看见它是那么的重要，使徒保罗竟然敢去以后辈的这个身份去指责所谓的一个前辈。而真理这个课题当然是很复杂的一个课题，而且是很玄很乱的一个课题，而我们这一个时代会经历更大更大的挑战，因为真理本身的性质跟关系很少人去注意，包括教会的领袖。而当我们不好好去想这个课题的时候，恐怕以后的日子会走得越来越困难。从真假的角度来看，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概念，我们常常所用的字眼就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因为我们所看见的就是有相对真理的存在，就是人云亦云的这一种真理的存在。而这一种相对的真理，我告诉你会越来越大，影响力会越来越大，而会越来越大声。为什么呢？你懂，我们现在注意到中东的局势，利比亚也好，埃及也好，这一些地方就是独裁者一个连接一个一直在倒。我就是在注意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要听到 BBC 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分析嘛。那其中一个分析员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为什么这一些独裁者全部一起倒呢？现在已经进入一种 new social media 的时代， new social media 新的媒体的时代，有 Twitter 有 Facebook 人人皆记者的时代，所以 他讲了一句话， We are entering into an age where no one will have a monopoly of the truth anymore. Nobody has a monopoly of the truth.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时代，没有人能够垄断真理的时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种的说法，没有人能够垄断真理的时代，因为你的所谓官方媒体已经被拆除。在新加坡我们是很知道这件事情的啊，我还记得好几个大选之前，当 Jayaratnam 还在世的时候，他在青山后港那个体育场就有一个很超型大的一个机会，就很多人，真是人山人海，因为我在场嘛，我看见哇那么多人全部呼啊，每个人就说哇，就在喊骂粗话，什么政府什么什么挖沟，就一直在喊。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去那边乱喊一通也好玩啊，就去那边在竹那边观察。但是隔天的报章就没什么报道，就是当然小小几个字啊，他们在后港的这个体育场有这一个机会。这就印证了哲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当一个森林里面有一棵大树倒下来，然后没有人看见，请问那个大树有没有倒下来？是没有人看见的话就没有意思。好，所以青山的这件事情媒体没有报道，所以就好像没有发生过的这件事情。但是因为现在不一样哦，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报道。所以我跟您分享过嘛，那个上次的大选，杨荣文主将败阵的这件事词，在还没宣布之前的四个小时我就已经知道了。为什么呢？我在跟 Twitter 嘛，很多人在退嘛，他说、哦、我们看见啊，这个杨荣文跑到阳朔港的这个体育场，他的脸黑到连包比包公还要黑啊。然后我们又看见刘成强对后港的那个啊，哇，兴高采烈，好像中了马票一样。那你就知道，哎，他已经胜了。四个小时之前你就已经知道了。所以这一种媒体的开放，就导致现在你民选总统，啊，政府哇，九虎二牛之力找工会支持搞，每个人表态什么，他只不过 0.34 的这一个百分比来胜利。所以他们现在在换。所以当每一个人都人手一机，每一个人的声音都能够被听见的话，BBC 的这一个评论员说，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没有人能够垄断真理的时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坏事？好事？坏事？你说错了，一定是坏事。为什么呢？因为人都是堕落的，所以当你以群众的声音绝对所有的东西的时候，因着群众的声音都是被罪所脏污的。所以短期之内可能你有一些曙光吧，但是长期之下一定不是好事，一定不是好事。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早上的海峡时报宣称粉红点的聚会，在新加坡发起的粉红点聚会，现在已经在美国 Utah 在伦敦在巴黎在各个地方都已经开始有这个聚会。什么叫粉红点聚会呢？因为新加坡是小红点，所以新加坡的同性恋者就宣称我们应该来一个粉红点聚会 Pink Dot。 所以三年以前他们在芳林公园开始，我就很注意这件事情，芳林公园嘛，言论自由，他们就来一个每个人穿粉红色啦，小狗狗的跟他染成粉红色啦，阿嬷也穿粉红色，每个人来支持同性恋生活方式的这个特权。三年前开始2500人，去年大概4000人，按照海峡时报的报道，今年1万人。那芳林公园是不够地方的，怎么可能有1万人？十之八九他就跑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你看这种声音的影响，就是在宣称我们有没有自己的自由。所以人多势众，虾多一定准的，因为我们人多嘛，所以我们就能够有这个影响力。甚至美国的传道人 Francis Chan， 我一直在跟的其中一个传道人，他说有朝一日我们美国的牧师可能因为抨击同性恋的生活方式而要坐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以立法宣称所有抨击同性恋的是在挑起憎恨的这一个情况，所以就变成 hate crime， hate crime。在美国，在新加坡吧，如果你说哎呀马来人什么什么什么的，印度人什么什么的，这个叫 hate crime。 所以按照维持宗教和谐法令跟维持种族和谐法令，政府可以用内部安全法令抓你。 所以传道人如果不小心的话、你放在 YouTube 还是什么的话、那就中，他就可以把你抓去。同样的，如果同性恋者的声音够大，他能够拉拢许许多多的人在一起的时候，美国可以立法，因为很容易嘛，你去压你的参议员，你去压你的这一个众议员，然后当他立法说，凡是不赞同我们生活方式，或者批评我们生活方式，危害我们生活方式自由的人，都是在挑拨离间，挑起种族社会的不和谐，所以就变成 hate crime. They are promoting homophobia. 所以我们应该抓他坐牢。所以范西斯说，你们全部准备坐牢吧。所以以后我回去厦门，我可以说我有坐过牢，因为我批评同性恋，跟你们不大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真的一件事情哦。所以相对的真理本身是存在的，而且是挺恐怖的。有朝一日，我们就一定变成极少数。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绝对真理。这是改革宗跟其他宗派甚至其他宗教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相信有绝对真理的存在。而我告诉你，因着这一种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有朝一日相信绝对真理的人就必然成为极少数，而且可能会成为受逼迫的人。人家会看见你说，你有没有搞错，你现在还相信绝对真理的存在？应该是每个人说话算数吗？你说你的，你说我的，所以总平衡点，总平均点算数。但是因为保罗相信绝对真理的存在，所以当绝对真理存在的时候，他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为什么？因为他是因着真理而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问我们这个人生到底是为什么而活的时候，很多人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最糟糕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而活，我就做一天和尚敲一天的钟，就这样子咯，青菜咯，欢喜的后咯，安利款给咯，对不对？而文化里面也有，我刚刚在电台上听到一首很旧的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啊，我的故乡在哪里，还有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这什么意思？这个是以前三毛时代的那种歌，就是假潇洒，我是很潇洒的，你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就是这样子潇洒走一回，就是这样子，人生就是这样子，那是很低沉的，很这个嘴上的一种 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子过咯，然后就死咯，那比较低沉的。然后第二种就是你活着为什么？那我活着为自己吗？我就是为自己活吗？才两天以前我就辅导一个小女生，很有钱，她家里是超有钱的，她老爸开法拉利来我的办公室，那我对车子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啦，但是我的同工就很兴奋，哎呦，楼下有一个红色的法拉利，红色的法拉利，我说那有点什么了不起，她就在我耳边说，我上网查过了，这个法拉利要90万，90万的法拉利嘞，比我的房子还要贵很多嘞。他就开着我的房子到处走来走去，他的女儿就坏咯，就不听话了，就整天出去花天酒地，什么歹毒抽烟什么等等。那我就跟他谈，他就很直接了当告诉你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I am very selfish, I live for myself, it's all about me, I don't care about my parents, 我不管我的父母亲，我就为自己而活。所以有些人确实是这样，是完完全全为自己而活，然后更上一层，你说为谁活？为我爱的人活吧，我的家庭，我的孩子们，我的丈夫，我的妻子，为爱我的人活，为我的亲戚朋友活，为我的家族活。好，我老爸是为家族活的人，海南人姓杨的啊，都是家己人来啊，我们一起去为这一种比较大的，更深一层的就是为理想活，爱国，哦，共产党永远是胜利的哦，或者是国家、民族，救世界、慈善，这比较高这种理想。那你问基督徒为什么活？通常的说法是我为什么？啊，我为主活，这是我们好像背出来的啦，就是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为主活。这是 standard answer 101啊，哦，有考试的话就为主活，够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那是不足够的，它不是真谛，你懂吗？因为当你说你为主活的时候，你还差那么一点点。为主活就是说，我现在活着，我是为主而活。那差不多有一个含义，就是我可以不为主活，对不对？那我选择吗？我高兴吗？我就好了，勉强了，我为你活了，好不好？啊，我为这生命的什么什么挖沟，我就为主而活。这不是使徒保罗的概念，你懂吗？保罗所点出的最深一层，就是他一直在辩论辩后面使徒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就点出为什么保罗那么大胆。因为第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一起念，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而当然他这种说法是一贯性的，因为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他说，我活着是基督，死了有益。所以当你问保罗，你说诶，保罗你为什么活，他不会跟你讲说我为主而活，而是连那个都不是，是基督活在我里面，我活着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救恩本身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众人活着不是因为你活着，是因为基督活着。保罗说，我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不是只有他的经历，你懂吗？从改革中归正中的概念来看，这是 整个福音的真理，就是我不再存在，我是以基督存在的，我活着不是我自己，而是因基督活在我里面。保罗的意思就是，所有真正蒙恩得救的人已经被钉死了，而基督是活在你身上的。那你说这个你讲的咯，我都没有这个感觉吗？哦，我想牧者常常有这个经历，就是有人排问问你，哎，罗牧师，我怎么活？怎么过得胜的生活？你说你就是人家说得胜，我都没有得胜吗？我就走了，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子？你岂不是说基督已经活在你里面吗？答案是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老我还在这里，我们就不让基督的光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彰显出来，我们就一直在抵挡基督，叫圣灵担忧，而上帝愿意以这一种方式来让你成长。上帝就不走那个吃两颗黄豆变成神仙的那个路，上帝愿意我们在人生里面慢慢的也好，看他的旨意是怎么行也好，来逐渐的把我们老我逐渐给拿掉，然后到后来让基督的光在我们里面被彰显出来。所以当我们一直在想说，我更新我自己，我更新我自己，我做这个我做那个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进入真理的真谛。真理是你活着真的不是因为你活着，而是因为基督已经在你的生命里面活着。而当我没有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是因为我的老我，我自己的固执，而上帝愿意用这种方法来磨我，来念我。因为除了这个办法以外，唐牧师所说的绝对的必须，可能不是可能了，就没有其他的方式了。上帝就愿意用这种方法来磨我们，来念我们。所以一切的事情就以基督为主，而基督又是真理，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永恒的真理。而所有一切的一切是只有真理算数，对不对？经上说世上所有的一切都要过去，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七节，一切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他旨意的人才能够长存。所以不管你要还是不要，你知道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到后来真理一定是得胜的。到后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是以真理为主的，所以真理就变成既重要的，因为基督是真理，我们是真理，不单只是跟随者而已，你懂吗？你是真理的化身， 你本来就是盐，你本来就是光。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是很难很难看见这件事情。最近我被邀到国大去为一个博士吧，他写了一段论文，有关于中国移民到新加坡来的这个影响，对教会的影响，所以就邀请了众教会的领袖、牧师、出席来研讨新加坡华文教会何去何从，怎么去有策略性的来对付吧，或者来照顾这一些弟兄姐妹。当中对论文做反应的，因为它是论文来的 ，NUS 的一个论文，所以它就有那个 response 嘛，是叫 response， 他就找几个有头有脸的人做 response， 卫理公会华文议会的议长，然后圣公会的大头头就是周贤正主教，所以我就从头到尾每个人都翻华文翻英文，英文到翻华文等等，就挺辛苦的。但是周贤正主教的说法是非常有智慧的。论文说新加坡有那么多的中国移民，这个地方来那个地方来，所以教会应该好好的分析 A 是这个行类， B 是这个行类， C D 啊，我们也策略 A 传福音给他，信不信不信 B 什么什么什么 D 啊，怎么把它融到教会吧。所以每个人就谈得风生水起的那种情况。周贤正做反应的时候，他说其实齁，你要知道的一件事情不是什么 ABCD 的事情啦，也更不是传福音的这件事情。周主教说最重要的就是本质上的问题，我们到底是什么回事，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到底是什么，基督徒是不是因着有某种策略我们去做 某种这个什么，他们来了我们就去对付他，有个 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传福音而来，怎么去追发？他说不是，他说你看经上的时候，接待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亚伯拉罕接待了一些人，这些人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是天使。周主教说，亚伯拉罕接待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天使，而是因为他接待他们，他就是接待他人的一个人，不是因为、哦、我知道他是天使，所以我就接待他。然后周主教说，第二，圣经常以客旅的这个方式来形容我们众人，因着我们从埃及里面出来，你要知道你在埃及的时候你是 stranger， 你是被逼迫的，因着上帝的恩，上帝的爱，你被提，你被召出来，所以你对其他人你应该有这种看法，因着恩，因着爱来爱他们，而不是因为你有什么 ABCD KPI 这样子做。所以当你在提到有关于中国移民跟我们不同的族类的时候，周主教说你为什么不提印度人，你为什么只提中国人，第二你为什么要提什么策略，你为什么就不能够好好的以上帝的话语为准，以盐跟光的这个本质去接待他们，去爱他们。要是真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根本不用开会，我们可以回家，因为这是本质上的问题。哦，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难学的功课。他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因为他很小心嘛，他不会乱讲话，他就很婉转 的这样子。我后来再一次回看他的 video 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因为他太婉转了一点，可能很少人听进去吧。他讲完以后，研讨会开始的时候还是一样的问题，很多牧师传道就站起来说，我们教会本来是新马教会，只有70人，现在、哦、中国一大堆人来了，他们有50多人，万一他投票的话，我们全部被赶走，我们就不再是新马教会，那要怎么办？你懂我的意思吗？真理在哪里？真理是你是新马教会吗？还是我们都是上帝教会里面的一份子？真理是福音是局限于中国移民吗？还是印度的也算数？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离开真理实在实在太远了。我们应该凡事以真理为主，因为真理是长存的，因为基督是真理，到后来就只有真理是凯旋的。所以我们所做的每一样事情都当以基督的真理、福音的真理为准。在这个情况底下， 不管你是什么大牧师、大传道、大圣人、大使徒也好，真理是比你厉害的。也不管你有多少人，你声音多大、势力多大等等，到后来还是以真理为主。所以有些时候，神是一个小孩在皇帝的新衣服里面，就只有这个小孩把真理指出来。所以我们每个人要非常谨慎，一生一世以真理为主。我们要常常问我们自己，主耶稣真理的本体会怎么行？因为他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做相比的时候，这个 WWJD 对我来讲是一生非常受用的一种的方式。What would Jesus do? WWJD 当然是按照经上的 Jesus， 不是你自己猜的 Jesus。 经上的 Jesus， What would he do? 他是不是会好像我这样子整天就捧藏着脸，人家做一点点东西我就死不高兴，是不是这样子？那你说不是，那为什么你又不会好像圣经的 Jesus 一样呢？啊，那个答案是罪。罪，因为你不能够好像耶稣这样子，你不愿意，你不高兴，你不要放下，这是罪。我们就得认罪悔改，好叫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流露出在我们里面基督的这一个形象。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离开你实在太远，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感动，但是后来我们就很快就忘记了。求主在人的声音停止以后，还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说话。也不是你不跟我们说话，是我们听不见。所以求主你就赐给我们谦卑可受教，好好的每一天灵修也好，祷告也好，好好的反省，好好的思考，我为什么就不像基督一样。而保罗说，我们的老我已经被钉死了，而我们活着不再是为我们自己，而是为着福音的真理，主耶稣基督。我们当然是软弱的，就求主光照我们，好像我们每一天每一天的过去，每一年每一年的过去，我们就越来越能够彰显出基督的荣耀，让我们就不再顽固，不再自私，不再自我，就回到你的话语，谦卑好像孩子一般的谦卑。所以主耶稣说，若我们不像孩子一般，我们断不能进入天国。因为我们已经蒙恩得救，就让我们好好过我们的一生，凭着真理过这个一生。而你的应许是我们必然能够得到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就让我们过这个丰盛的生命，满有仁爱、喜乐、平安。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